第十五集，上集回顾。两个人不可避免的又来了一场街头大战，尽管他们的战争并没有坚持太久，但是因为英仔人气红星的身份和智恩刚刚被包装过的出众外形，这次小风波还是被想做文章的人看在了眼里。不过后果并不会马上显现。此时富 house 里的英仔和智恩正享受着安静的夜晚和让人舒服的潮湿的空气。
英仔挑选了一块最小的年糕，夹起来塞进嘴里，然后用红茶漱了漱口。智恩把小块的年糕都挑出来放在上面。女人好像有两种类型。
什么？
一种女人是男人状态不好的时候感到失望，另一种女人是男人状态不好的时候想要去照顾他。
智恩双手抱着温暖的红茶杯子，望着窗外的雨景，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说。英仔也像智恩那样，双手抱着红茶杯，背靠着墙壁，与他并肩而坐。
这儿的风景真好。
是吧？
智勋点了点头。透过露台的玻璃窗，他们望着外面淅淅沥沥的毛毛雨，地上静静地流淌着蓝色的雾气。我小时候爱过一个人。
也许是潮湿的缘故，智恩感觉英仔的声音很好听，低沉柔和，而且无比利落。
她就是住在我家隔壁的姐姐，我总是盯着隔壁家的柿子树。她家的柿子树上结了好几个柿子，快熟透的时候，我每天都要来回看好几遍。站在我们家的围墙上，正好能够得着。英仔伸出胳膊，在半空中握起了拳头，好像是要把挂在蓝色天空中的漂亮柿子摘下来。可是，我一不小心掉下来了，腿也摔骨折了，让母亲好一顿臭骂。父亲也指着我的脑门训斥我说：“又不是没让你吃饱，为什么要偷人家的柿子？”
智恩想象一个小男孩腿上打着白色的石膏，被父亲点着脑门的情景，爽朗地笑了。
父亲正在训斥我的时候，那个女孩就来了，拿着满满一篮子柿子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整整暗恋了她六年。对，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回想起从前的感情，英仔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微笑。原来的我，就算头发乱成了鸡窝，自己也察觉不到，仍然照样在外面乱跑乱跳。但是从那天起，我每天出去之前，都要站在镜子前仔细地梳头发，因为说不定就会在门口碰见那个姐姐。后来我上高中了，下颌开始长出胡子。那时，我向姐姐表白了心底的感情。我是喝了两口客厅里的威士忌才敢出去的。其实我自己也不记得当时都说什么了，好像是傻乎乎的说了句：“我要和你考同一所大学，你等着我。”这已经是九年前的事了。如果换成现在，我肯定会把他抱过来，先狂吻一顿再说。当时啊，我好不容易等到自己上了高中，怎么会大声喊着要他等我上大学的时候呢？仔细想想，当时的感情直到现在似乎仍在持续， 慧远每说一句话，每次变换眼神，都能让他心潮澎湃。现在，他成了别人的妻子，应该结束了。他现在并没有对智恩说话，而是像个傻瓜似的自言自语。也许是时间太久的缘故，我只知道如何开始，却不知道应该如何结束。
听英仔这么说，智恩已经猜出了他爱的人是谁，而且到底为谁而心乱如麻。虽然他不知道今天英仔为什么做出让人不可思议的举动，但是他却能够猜测出来，英仔正为将要和他哥哥结婚的那个女人而痛苦。就是要跟他哥哥结婚的那个人吧，原来是他呀。身为女人，智恩也觉得每个男人都会喜欢慧媛，美丽，有女人味儿，而且很理智。
我得洗洗澡，先走了。毫无保留地倾吐出心中埋藏已久的秘密，英仔觉得再跟智恩待在一块儿有些尴尬，于是他先站起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
英仔离开之后，智恩仍然坐在露台上陷入了沉思。我好羡慕他。虽然英仔非常痛苦，可是对于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智恩来说，拥有痛苦爱情的英仔却是那么令人羡慕，那么了不起。也许我之所以写不出好剧本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。智恩一直以为自己缺少意外事件，从来没想过是因为缺少感情的经历。即便是很常见、很俗套的素材，也会因为表现角度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风味，而自己恰恰忽略了这一点。虽然英仔的性格就像梅雨季节的天气，阴晴不定，忽而细雨绵绵，忽而阳光普照，但是智恩觉得他总比枯树般的自己强得多，至少他对自己的感情真诚而坦率，他拥有纯洁的心灵，能够直率地对爱情做出反应，并且能够坦然接受一切。我是个虚伪的人，总是要求他道歉，可是我自己却从来没有向他表示过歉意，都是因为我，他不能正常工作，而且还感冒了。智恩觉得自己应该向英仔坦白，那次绯闻的肇事人就是自己，真诚地请求他的原谅，然后果断地离开富 house， 好像这样才合乎情理。以前智恩总是怕给朋友们添麻烦，所以想单独居住，不过现在他改变主意了，他想先在单身的朋友家里住段时间，等到有点积蓄的时候再独立出去，然后更加努力地做事，几年之后呢，争取收回富 house。 今天英仔太累了，智恩打算明天早晨再跟他说，然后整理自己的东西，也许这样比较好吧。刘志勋君，吃早饭了。智恩一大早就起床了，他把家里的每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想到这是住在富 house 里的最后一天了，他精心地准备好早饭，然后去叫英仔起床。刘志勋君，你还没起床吗？智恩在英仔卧室门前叫了好几声，里面没有人回答。他感冒了，说不定现在又发烧了呢，于是智恩推门往里看去。可是英仔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去了，房间里连个人影也没有。
啊，味道好香啊。
楼下传来了英仔的声音。
你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出去的？
啊，
一个小时前出去的，在附近转了一圈，雨刚停，空气真好。英仔穿着运动服推开后门走了进来。
感冒彻底好了吗？
啊，好了，多亏了你。英仔用毛巾擦着汗向餐厅走去，他问智恩可不可以让他再闻闻味儿，然后在一块吃饭。看来他和昨天不一样，心情很好。你的烹饪手艺看来不错呀。
不错就是不错，为什么非要加个看来呢？智恩盛好了饭放在英仔面前，然后自己也坐了下来。
也许是到处都充满阳光的缘故吧，所以才叫 full house， 家里的每个角落都能见到阳光。看着落在餐桌上的夺目的阳光，英仔发起了感慨。
智恩很惊讶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
我听义俊说这座房子叫 full house，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，后来我才发现家里到处都充满了阳光，于是我就彻底明白了，我以前住的公寓啊，朝北的房间见不到阳光，所以用作礼服间。然而这间房子不管哪个方向都能洒进阳光，因为充满阳光，所以叫 full house。 这个答案可能更有道理，是不是这样？
对，我爸爸在设计这座房子的时候想了很多办法，确保每个地方都能见到阳光，每个方向都能看到房子周边的风景。智恩非常高兴，别人听说房子叫 full house 都会嘲笑说房子还要什么名字，可是英仔却不一样，他没有单纯叫门牌号码，而是叫名字，甚至还准确地理解了名字的含义。他好像理解了父亲设计房子的心思，智恩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。
怎么了？怎么用这种表情看我？看得人家怪不好意思的，都不敢吃饭了。刚刚运动回来，肚子很饿。
你是这所房子的新主人，我很高兴。
什么？英仔正轻轻地把鸡蛋卷放在米饭上，突然停了下来，他感觉有点奇怪，怎么突然说这话？表情还那么严肃，对我充满感激。你改变战术了？
什么战术？
吓唬人战术。
我吓唬过你吗？
英仔点了点头。经过几次特别的礼遇，他受到了严重的打击，
以后再也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了。
这么说，从今天开始你打算改邪归正做女人了？英仔故意找茬，正常的和智恩说话，不吵架的时候他反而觉得没趣儿，好像没了泡沫的啤酒。
这段时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，今天我收拾收拾东西就要离开这里了。
刹那间，英仔真想告诉他你这才是吓了我一跳呢，然而此情此景现在好像不是说这话的时候。难道真像义俊说的那样，你对这座房子已经不再留恋了？就算是这样，那不是太没劲了吗？好像是少了什么似的。英仔以为还会再胡闹一段时间，再争吵一段时间，仿佛飞得正好的风筝突然断了线，茫然的飞走了。如果你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可去。英仔小心翼翼地看着智恩的脸色。
我的一个朋友自己住，那是个很好的朋友，我可以先和他住一段时间，你不用担心我。
可这所房子里边有很多空房间呢。
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一个女孩子家总是住在男人单独居住的房子里，总是不太好听吧。
话是这么说，不过对了，我不会做饭，你可以给我做饭，打扫卫生，做饭，做我的助理保姆不就行了？
你不是挺会做饭的吗？
不是的，我不会呀。我自己住的时候，每天早晨就是喝蜂蜜茶，或是其他的东西，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吃过正经的早饭呢。其实，英仔对烹饪还是蛮有信心的，但他想借此挽留住智恩。说实话，他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啊，我给你发工资，你不用离开这所房子，还有一份工作，这不是一箭双雕吗？看来，你也不像有钱的样子。也许最后一句话说错了，英仔连忙闭上嘴巴，观察智恩的脸色。果然，智恩的表情非常果断。你又要大吼一顿了，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。英仔心里暗自庆幸，如果他像机关枪似的哒哒哒乱吼一通，他还可以从中找出漏洞，跟他再吵一会儿，至少暂时不会觉得无聊。英仔抬起眼睛，心里怀着一种莫名的期待。
对，我是没钱，但是我已经决定了，既然我珍惜我的富 house， 就只有离开这里才能坚强的生活。我会努力工作，努力赚钱，然后再来买回富 house。在此之前呢，请你好好的照看他，不要卖给别人，一定要等到我回来卖给我。你能答应我这个要求吗？
英仔对他的回答失望极了，他没有大声喊，只是说一定要离开。英仔气得咬牙切齿，你真是冥顽不化，我已经说了这么多，你总应该说声谢谢，那就这样吧，还顾着什么呀？明明身无分文嘛。
你说什么？身无分文就不可以做梦了吗？
离开富 house 之前，智恩本想为绯闻的事情向他道歉，所以努力克制着涌上心头的愤怒。不料英仔竟然因为他没钱而表现出蔑视的态度，他当然不能置之不理。智恩猛地站了起来，喊道：
我又不是马上要买，挣了钱再回来买，所以拜托你好好照看房子，难道我就没有资格说这些话吗？
早在你大胆露宿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，你压根儿就没有现实感。你知道我买这房子花了多少钱？你以为房子盖在偏僻的地方就便宜？拍卖价是5亿5千万，这么多钱足够在首尔以外的地方建商场了。你打算挣到什么时候？算上室内装修，我总共花了6亿多。拍卖价比市场价便宜，你知道吗？等你买的时候要按市场行情付钱给我。
智恩第一次听说这栋房子的价格，虽然气愤，但他还是闭上了嘴巴。英仔得意洋洋，唱歌似的算起账来。
简单的说吧，就算你年薪2500万，除去每年的生活费，你最多也就能存下1500万左右。存上10年，你可以攒到1亿5千万。现在的储蓄利息很低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这样算的话，你想要积攒到拍卖价6亿元，需要花费多少年的时间啊？
40年。
算得还挺快。如果不是拍卖价，而是按市场行情卖的话，你需要的时间就不止40年了，至少要60年。以你现在的年龄算起来，再加上60年，你什么时候才能买回这栋房子？
哎，我说你年纪轻轻，哪来那么多钱？我为什么就不能赚？
虽然智恩也感觉遥遥无期，但他不想就这样子输给英仔，索性夸起了海口。
我是用我爷爷留下的部分遗产购买这所房子的。如果韩智恩小姐也有一位富豪爷爷，那么欢迎你随时来找我，我会卖给你，按照市场价格。英仔吐了吐舌头，故意激怒智恩。最初他是不想让智恩离开富 house， 所以这么说，现在却只想着不能服输，又开始调皮起来。
你不是用自己的钱买的？
我长得这么帅，工作1-2年还能买一套这样的房子。
哦，你真了不起。
英仔笑嘻嘻的脸上好像写着我好了不起。
不管怎么样，无论想什么办法做什么事情，我一定会筹到钱的。拜托你不要把房子卖给别人，等着我。我走了，你好好吃饭，好好活着，留志勋君。
智恩迈开长腿，拿起了放在门口的提包。他早就收拾好了行李，现在只要拿起提包跨出这道门槛，就算和富 house 彻底拜拜了。
这 望着智恩走出餐厅的背影，英仔这才醒过神来，不能就这么让他走了。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忘记了最初的目的，都有点得意忘形了。他惊慌失措，赶紧去追智恩，好容易抓到了旅行袋的把手，一时间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只是大口大口的喘粗气。英仔动作太快了，呼吸急促，心里就像水泵在跳动，七上八下。
你干什么？
吃完饭再走。英仔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只好胡说八道。这样的托辞实在太蹩脚了。
我已经吃完了。
那就洗完碗再走。
饭是我做的，碗应该你洗。
我不要。这个世界上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洗碗擦桌子。你要是不帮我收拾，我就不给你提包。你先帮我收拾。
智恩哭笑不得，惊讶而又无奈地盯着英仔。英仔也觉得这样的托辞实在太幼稚了，他羞愧地把头扭到一边，假装糊涂。